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以甚深惭愧开导众生，通主法性，达众生相，明了诸国，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畏之网，晓了泛化之法，坏裂魔网，解除缠缚。好，先看这一段啊，这继续谈到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啊，自利利他的行业啊，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然而这个如来的这样的性德呢，却掩盖在无明烦恼里面，所以菩萨啊，就得要给他一种方法，把这个佛性引发出来啊。所以这个方法就是止观，这里表示为惭愧啊，惭就是定，有止才能有定，有观才会有慧啊。我们常常讲到三无漏学啊，戒定慧啊。那么定慧是啊，获得如来藏性的这种重要的方法，所以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的方法，这个止观是非常啊推崇的方法啊。那么小乘也有止观，无论是数息观、观鼻啊，这个用不净观来止贪，有种种的方法。那么这里讲甚深的止观，是大乘的止观，是圆顿的止观，就不是一般泛泛的这种止观了。那么圆顿的止观在我们天台宗里面啊，特别啊加以了一个全新，在智者大师那里形成一个非常有组织性的体系，所以做了一部摩诃止观啊。这个圆顿止观的就是以实相作为对象啊，一心三观啊，即空即假即中啊。那么这个止观方法，这个止就是对我们的妄想杂念以及妄想杂念所延伸出来的外部环境要止住它，然后一心关注在某个特定的对象上，这就叫止啊。那么对这个对象加以智慧的关照，这就是观啊。那么如果用这种圆顿止观以实相作为对象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净土法门呢，念佛一法确实是非常单刀直入的啊。那么这点我们在探讨往生论注的时候，谭暖大师对这个什么他 子和毗婆舍那的观有个很好的诠释啊。比如我们念这个佛号，这个佛号就是实相啊，啊，那么我们能念的心也是实相，是心诸佛，是心是佛，所以能念和所念都是实相啊。那么这样它体现在止观方面就是非常直接啊。当我们一心专念这个万德洪名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止我们身口意三业的一切恶啊。然后我们往生待业往生西方净土，它超过了三界的轮回，只要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自然那个法性土就把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的恶完全止断了啊，止住啊。然而有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的加持，自然就止了求声闻缘觉的这样的心，直入大乘正定句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止的功夫，这是从阿弥陀佛名号实相功德所产生的出来的啊。所以天天菩萨把它表述为欲如实修行生摩他故啊，念佛就是一个圆顿的止啊。那么这个观呢，当我们这个在这里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人庄严啊，那么这个一等庄严的功德是从阿弥陀佛实相的愿心流现出来的，所以由于国土一等庄严的真实功德故，所以令我们观想者也能得到这样的如实的功德。这种如实功德的获得直接表明他能够决定往生西方净土啊。这样一旦成就往生西方净土啊，使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不断烦恼得涅槃分，获得了部分的这种涅槃的常乐我净，得到了六种神通，他马上跟八地菩萨那种清净心的菩萨很快证到清净平等法身啊。这就表述为于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故啊。那么这些参加这个法会的这些菩萨啊，就是以这个圆顿甚深的止观来开导一切有缘的众生啊。这个甚深表明它不是声闻缘觉凡夫的止啊，这个止观啊，它以这个大乘圆顿的止观来开导引导一切众生，这样的功能作用跟佛无异啊，无有两样啊。那么这些菩萨以他的观照的力量能够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通就是通达诸法的体性啊。菩萨他有两种智啊，一种是如理智，就是理体上的这种根本智啊，能够观察诸法的实相啊，它的空性不生不灭不依不异，这样的空性这叫通诸法性啊，一切诸法的性体是平等的啊。然而在这种智慧当中，它有一个厚德智，如量智，能够照见种种众生的差别相啊，这叫达众生相。众生相属于我们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之一啊。这个众生相就是众生对这种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法啊，本身它是空的，但是它这个妄想计较它的真实性啊，形成这种啊众缘和合的这种象征，不断的生生死死啊。那么这些菩萨能够达众生相，达众生相啊，能够明了 诸国，诸国包括净土、秽土种种成立的相状，是由众生种种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知道诸国的差别相，又知道诸国的这种变换的平等相，所以这样的菩萨对这种净土、秽土的这种境界不会生优劣差别之想啊。所以他以平等心来遍游无量的刹土，对净土的佛、秽土的佛做平等的供养啊，供养诸佛啊。这些菩萨在因地修行当中，对供养诸佛这种无上福田是非常注重的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他也供养了很多佛呀，啊，他在第一阿僧祇劫就供养了75000尊佛，第二阿僧祇劫供养了76000佛，啊，第三阿僧祇劫供养了77000尊佛，啊，在他这个迦叶佛时的时候，啊，在燃灯佛时的时候以。啊，五支青莲花供养燃灯佛得受记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无论示现种种身份啊，刹帝利、婆罗门、刀立天、夜摩天，无论什么身份都要去在佛田去做供养啊。那么我们一般会理解这个供养诸佛就是已经成就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他是修普贤的十大愿望，普贤的供养诸佛，这个诸佛是包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佛的啊。于是这个供养诸佛里面也是包含着未来佛30诸佛，那么以平等的心去像供养过去现在佛一样去供养未来佛，这是难能可贵的。那么这些菩萨也都啊平等的去做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因地曾经有一次，他在畜生道里面是一个兔子，示现一个兔子，然后这个兔子他带了几个徒弟，一个是水濑，在水里的这个一只狼，还有一只猴子，这三个人是他徒弟啊，不叫人了，这三个都不是他徒弟。哎，这个他们也受八关斋戒啊，这四个动物在受八关斋戒发了心，哎，今天如果谁来了，我们都要做供养啊。当时刀立天呢就知道，哎，这四个人啊，这四位在有这个发心，而且当时这个水濑、狼和猴子的供养他都有他的方法，水濑做供养他要在水里面随便抓几条鱼就可以做供养啊，这个狼也有办法弄点肉啊，弄点什么啊，猴子可以摘果子来供养，我觉得这个兔子他想到我怎么供养，他就出这个念头，我如果什么人啊需要的话，我就把身体供养。啊，这一念心，道地天就知道了，他是要看念他，就变化成一个婆罗门，真的过来，哭哭啼啼，好像很饥饿的样子，啊，这样子。这个兔子啊，他真的就要做这个供养了，于是这个婆罗门就变化成一个火坑，那么这个兔子就要跳到火坑把自己烤熟嘛，烧焦嘛，就不做了供养嘛。啊，正往里面跳的时候，这个第四天就变化为天身了，就把它拖起来了，拖起来就很赞叹了，就把它送到天这个天宫里面去啊，去展览了，说这个兔子了不起啊，所以还留下了很多照片影子，月球上的那个兔子 就是这位啊，我们看这个啊，这啊，这月兔，哎，这他都在有这种供养的心啊，供养心。那么这些菩萨在无量的世界啊，观察种种众生根基的成熟，然后有变化身，在一念间同时态啊，没有前后的差异，像电光一样的快速的视线种种身份啊，来做上求啊，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的佛事啊，这些菩萨就是很有这样的一个德能了，和他的悲心啊，这个报身不动，应化身如光速一样的过去啊。这些菩萨他是虽然住这样的无量的佛事，然而他善学无畏之王，就是他住在像佛一样的如幻的智慧，在如幻的智慧里面，对他所对境的一切无所畏惧了啊。所以他学这个幻智之法，这就善学了啊，了解一切法都如幻如化啊，用这个网来表示呢，网有覆盖的意思，用这个无所畏惧的智慧啊，无畏智来像大树一样的给众生提供一个福音覆盖啊，这个网还能够捞度众生，救度众生啊。所以他从体和相上都明白一切幻化之法。我们在般若系经典当中讲这个法如梦如幻如化如电如隐如焰，还种种种种比喻啊。那么对这一点，我们学佛的一定要把这个幻化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诸法都是幻化，不要去当真啊。那么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公案，这是这个西域记里面记载，有一个学仙道的人呢 啊他有一种法啊，就是要租一个台，租一个台子啊，法台，然后他住在上面持一种咒啊，手按着刀持一种咒啊，如果这就是一个夜晚12个小时能够把它持完，见到黎明的话，他就能够登仙，成就仙道啊。但他需要个条件，需要找到一个人在这个坛的这个脚边，手里拿着刀一动不动，一夜不能说句话，他有这么一个条件。但是就这种人很难找啊，啊，一夜一动不动在那不说句话，所以他就到处物色啊，物色，哎，果然跟他物色一个啊30多岁的男子，他觉得这个啊就给他很多好处啊，跟这孝养他的父母啊，跟他盖房子啊，给他提供种种五欲的享受啊。这个南通包本身是个大户长者里面住啊住保镖的啊，得到人的帮助，如果小帮助可以去回报，如果到了这么大的恩德的时候，那已经不谈回报问题，就是什么回报，就是你要我的命我都可以给你。他能够对这个人这个收买人是什么，这个、他拿命搭进去他都可以干啊。好，到了这层的他说，好，我也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跟我做一件事啊，就是我在上面做法的时候，你就站在那不能讲话啊，从黄昏开始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你做完这件事情了，我就非常感谢你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个男的说，这好办呢、啊、这我 啊，他说他认为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但这个仙人呢就在上面做法啊，这个做法整个过程还比较顺利，开始比较顺利，结果就在天快亮的时候，那个男的啊，烈士啊，称为烈士都忽然叫起来了，这一叫整个的这个天空就火焰都下来了，雷声大作，一下子起火了，火焰大作，这个仙人赶快干得不妙，赶紧下台都把这个烈士啊赶快拖到一个水池里面去避难，才侥幸逃了一命。逃过以后，这个仙人说，我叫你不要讲话，你怎么又讲话了？哎呀，他说这个地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呀，我站在那的时候，刚刚天一暗就出现境界了啊，出现什么境界？哎，这时候他的原来的主人都来找他了啊，叫他回去啊，他不答应，因为他想到不能讲话嘛，就不讲话。那个主人啊，你不就是就把他杀了，杀了他也没有讲话，然后他的中阴身还能看到他的尸体啊，他尸体哎，结果中阴身又投生了，投生到一个婆罗门家，婆罗门家他出生下来啊都没有哭，不讲话啊，上学不讲话，给他娶老婆他也不讲话啊，于是他就是今生不能讲话，不能讲话。他这个整个过程，大家左邻右舍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不讲话呀？是吗？最后慢慢的，他到了60岁了，成家立业啊，到了60岁，到了晚年得了一个儿子，得了儿子，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跟他把那个儿子就拿着，他说你再不讲话，我就把这个儿子杀了。这时他一想，哎呀，我好不容易老年得个子啊，这不讲话，他把我的儿子说了，他就赶紧说，你不要杀，你这一下子就破了。哎呀，这仙人说，哎呀，这都是魔的干扰啊，变幻的这些境界啊。你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出现了两世的生活，而且这么样的险象环生啊。这个人还算不错，很多情况都没讲话，最后过不去了，讲话了啊，那这些都是变幻出来的，反复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就认为很真实。如果这位烈士也知道这些都是变幻的，都是假的，你杀就杀了嘛，杀了也没，反正是假的啊，就好像一个才子说，昨晚上做梦那个老虎要咬自己，他。就说哎呀，既然知道是梦，昨天晚上应该做个人情了，就喂个老虎吃了啊，这个人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幻化之法的本质特点掌握住，包括现在当下也都是幻化之法。我们可怜就可怜把一些如梦如幻如化的东西看成是真实，于是去执着它啊，这些我们都要啊，这个以菩萨的智慧来了达这些啊，这善学无畏之王啊。那么坏的魔网解除缠缚啊，这个魔网啊，应该是世间上种种有烦恼有漏的法，它总的都叫魔网啊。我们的五蕴。六入十二大十八戒啊，包括十善四禅定啊，四空定啊，这些都是有漏之法啊，尤其生活在欲界里面啊。善导大师有个偈子就讲，归去来兮魔香不可停啊，这整个就称为魔香了啊，那用这个网呢，就是把众生都网住了嘛，你出不去嘛啊。那么菩萨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要以无畏的智慧来 坏这个魔王吗？啊，冲破他，啊，解开一切缠缚，啊，缠一般有十种缠，啊，缠就是缠绵在我们的心里，缚呢就是把我们捆绑住，离不开，啊，这个都是一些烦恼，啊，一般讲十缠就是无缠。无愧，无惭就是没有内疚感，无愧没有羞愧感，这都在缠缚着我们。睡眠啊，后悔、兼贪、嫉妒、吊举、昏沉啊、嗔恨，这些都是缠缚我们的心的啊，然后把我们系缚在这个三界里面啊。那么菩萨针对我们的缠缚啊，我们的无如来藏心就是缠隐藏在这里面，被它覆盖住了啊，所以把这个缠缚解开了，如来藏心就出来了，这叫出禅如来藏啊。所以菩萨都在为众生去做这样的工作啊。好，请看下面。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得空无相无愿三昧，善利方便显示三乘，于此化中而现灭度，亦无所着，亦无所有，不起不灭，得平等法，具足成就无量种持百千三昧，足根智慧广普极定，深入菩萨法藏，得佛华严三昧，宣扬演说一切经典。我们来看这一段，啊，愚慧的菩萨，他们是以大乘佛法来自认的，无论是自己的修学，还是救度众生，都不会停留在声闻缘觉的状态当中，所以他能够超越啊。他为什么能够超越呢？就这些菩萨他善巧的能入到如幻的智慧，就能够游入三空明。三空这里谈到空无相无愿三昧啊，在般若些经典对这个三个字是三个概念常常表达，就是涅槃城。涅槃城有三门都可以入，第一是空门啊。什么叫空啊？能够观照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啊，这个法自性本空，没有我的主宰意义，没有我所拥有的，这叫空，空三昧啊。所以常常讲的有十八空啊，空空一空，自性本空，毕竟空无所有，一空到底啊，这就是空三昧。由于诸法的毕竟空性把握了以后，他一法不立，然而他就没有男相女相啊，这是非美丑这些相状都没有啊，一和义的相状都平等了啊，这个一切相不可得，就叫无相三昧啊。既然一切相都不可得的话，你在 这样的三界里面就不会有所需求了，它都是空的嘛，都是无相的嘛，啊，无所需求，这就叫无愿三昧。啊，愿是我们行为的动力机制啊，他想立个什么目标，现在能力和所力都没有，他就不会立啊，所以没有这个愿，他也就不会造生死的恶业嘛。啊，不造恶业就有时候叫无作啊，无作三昧啊，所以这个通过这三昧都能进入涅槃城，所以又叫三解脱门。三解脱啊。那么在这个三解脱门当中，又不能成空自己，又要以悲心呢、啊。救度众生，所以菩萨救度众生需要方便，是无量的方便善巧啊。这里的无量善巧方便就是显示三圣啊，在《法华经》里面我们看到种种比喻啊，活宅浴，这个大富长者看到自己的子女们都在活宅里面游玩，不知厌离，所以要把他救出来。救出来怎么办？你直接说，哎呀，你所待的地方已经是啊、燃上的火了，整个房屋腐朽了，赶快出来。你跟他说真相，他不相信，他在里面玩得正高兴的啊，所以就知道他平时有些愿望好要，知道喜欢洋车、鹿车、牛车，于是就跟他说，哎呀，你们出来吧，我这里出来，我给你洋车，给你鹿车，给你牛车。这些小孩子女们听说有好玩的玩具呀、啊，高档玩具，哎，就赶快出来了。哈，这出来了，这个就好办了，就免掉了生命的危险了。这时大富长者很高兴啊，这小孩一出来，哎呀，你说要给我们洋车、鹿车、牛车，你得赶快给我们了。那这大富长者赶紧就把仓库打开，金银吃饱来住这个，这时候不是洋车、鹿车了。啊，无量庄严的车，然后用大白牛车全都给他啊，这些子女得未曾有啊，游行四方啊，自由自在 啊，所以这个三车就表明三乘啊，这种活载欲。然后化成欲，它也是表达这种善力方便显示三乘的啊。那么开始这个要到达大珍宝处，就是成佛的地方，是在五百由旬啊。你跟他说成佛目标五百由旬，这些力量不够的，而且小根基的这些弟子们，他一听就害怕了，觉得太遥远了，我到达不了，到达不了，他就说我不去了，我也没有能力了，他就不动了啊，不动了，那这个佛就要悲悯呢、啊，不能让他不走啊，所以就变化成一个城啊，三百由旬的地方，让他看得到，哎，你并不远啊，一去就能得到种种安乐。哎，这些人一看还能看得到，都很欢喜的就开步走了。开步走之后到了化城，这就表明以这个声闻之法让他断见思惑，到这个化文解脱的分段生死问题，离开了三界。到了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个修行走的过程，他的信心上来了，力量也增进了，所以在这佛再跟他说真话啊，成佛还在前面，这是中间的化成啊，只是证到阿罗汉啊，这就要法华会上要把真相说出来啊，慧权显实，化成是权巧啊，再往前面走啊，这时候回小向大，再看五百由旬，他就不是太遥远了，他就继续往前走啊。所以这个佛最想说的是一乘法，然后众生的根基漏裂，贪诸五欲，所以在这里要显示三乘，甚至等而下之要显示五乘。天乘人乘 啊，来循循善诱啊，这善。那么这些佛菩萨，他并不是涅槃的，是为中下根基的人示现涅槃啊，示现涅槃。涅宝身在这里终结之后示现涅槃，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啊，其他的菩萨也都在他方世界用种种的身份来示现啊，教化众生的手段啊，八相成道也有种种的名称啊，啊，示现二现灭度。他灭度到哪去呢？灭度到如来的寂静的境界。这里讲一无所着、一无所有、不起不灭的平等法，这就是如来涅槃的境界啊，无着三昧啊，空三昧啊，但又不是断灭啊，清净极定的平等法，也是阿弥陀佛所证的无量寿啊。无量寿的另外一个指称就是清净平等，清净平等觉啊。那么他在这种空三昧当中为什么能显示三乘？是他的善巧方便悲心救度众生，这一点就超越到声闻缘觉之地了啊。声闻缘觉定性的它是灰身灭智啊，取证偏执涅槃啊，堕无微坑隐三昧境，对庄严净土、对善巧救度众生、对旱涝人苦的菩萨行没有耗药啊，所以菩萨行要超越这个二乘的境界啊。在这种平等的法身当中具足成就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啊，救度众生也是在度化自己啊。那么种子就是陀罗尼了啊，陀罗尼跟三昧有不同之处啊。陀罗尼叫总持，持一切善不散不失，也能够遮一切恶不让它生起来啊。所以这个总持它是以定慧为体性的。那么在无法当中，三昧叫正受正定，它是心相应法，如果心相应了进入三昧状态。那么陀罗尼呢，它可以是心不相应法，心不相应就是你在发脾气嗔恨的时候，这个陀罗尼种子它也不会失去啊，乃至于你命中投生了啊，生生世世这个种子都是伴随着菩萨。那么三昧的情况它不一样，如果当时你的心不在正受正定状态，它就入不到三昧的境界啊，或者你一转身这三昧也就失去了啊。所以总持陀罗尼就境界功能更高啊。那么这些菩萨具足无有边际的总持陀罗尼，而且能够入到百千三昧啊。那么这些菩萨啊，足根智慧啊，足根就是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凡夫也有六根，但凡夫的六根它都是在心意识里面啊，在能属对待里面，所以它是识不是智。那么菩萨知道六根的空性，这个空性就转化为智慧啊，所谓六根清净，六根就可以互用啊，所以他们是有足根智慧 啊，能够变造以这个六根清净的智慧变造法界，啊啊，如镜子能够造法界的一切诸物，这叫广普啊，能够即定就是三昧啊，广普即定。深入到这个菩萨的法藏啊，这个菩萨法藏就是一个菩萨因行到果觉的过程当中所修的一切法，主要是指六度万恨啊，深入到这样的主法的宝藏啊，得到华严三昧啊，这就是指修行普贤十大愿王他所证到的德性与诸佛等啊，普贤菩萨所入的三昧境界就叫佛华严啊。那么佛华严境界它的超越时间啊，一念可以延拓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超越空间，大小相容，在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里面就有实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啊。所以由因感果呀，这一切自在不可思议，这是华严三昧境界啊，具体体现在六相十玄门啊，这些菩萨都能随时进入这种华严三昧。由于有这个华严三昧的力量，所以能够开发智慧辩才，就能演说无量的经卷啊，微妙第一啊。好，请看下面。住深定门，悉睹现在无量诸佛，一念之情无不周遍，既足巨难，足贤不贤，分别显示真实之际，得足如来辩才之智，入众言音，开化一切，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而随意自在。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好，这一段还是啊，描述菩萨救度众生的方便道啊。住在甚深的这种禅定状态当中啊，这个深定门是指这个住的三昧境界微妙悠远玄奥啊。那么甚深的禅定就能够引发一种智慧的观照，所有一切境界都能够遍观。他住在这个深定门遍观，是能够显现无量的诸佛啊。在善财童子去啊参访德云比丘的时候，他也谈到进入到念佛三昧的时候能够见到无量的诸佛啊，只要动个念头啊，哪尊佛就现前，佛不来这个地方，自己不去那个地方，但是感应道交都能见到。那么这是什么原理啊？这就表明十方诸佛 他所证的是同一法身啊。那么同一这个同一法身跟我们众生的见耳意念的心也是同构的同体的啊。所以诸佛所证的法身是无不周遍，那么我们一念的心也是无不周遍。所以我们透过这种甚深禅定的门切入到诸法的同一法身，就能见到一切佛啊。所以这样的三昧实际上也可以称为是念佛三昧啊。这样就建立一个一即一切的这种华严的理念啊。这个理念在我们净土法门也常常展示它啊。比如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啊，佛身观啊，佛身观谈到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啊。在般若三昧经里面，也就是一切诸佛在前悉地，悉地也就是阿弥陀佛在前悉地啊。那么十方诸佛证到同一法身，它可以互为主伴的。当我们以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十方诸佛就为伴，于是阿弥陀佛就成为法界藏身。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诸佛一即一切啊。同时升到西方净土，这个西方净土也就是法界藏土啊，升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升到了十方微尘数的佛刹啊。同一法身，同一真如之心啊。所以这要在甚深禅定啊，极定的状态当中才能够切入的啊。这样在一念之前啊，无不周遍，一念表明极短促的时节啊。对这个一念啊，各种经典所表述的有很不同的说法啊。那么我们取用谭暖大师在往生论注的说法啊，就是一百个生灭就为一刹那啊，六十个刹那就为一念啊。那么这个念是很微细的啊，我们的念头每一念的生住意灭之快，像急流水，就是天人用天眼来观察凡夫众生的念头都没办法数清。所以我们修止啊，修奢摩他，首先他对对境就是一个念头啊。为什么修止很困难啊？我们很多就是百万佛号闭关以后，总是听大家来介绍这个念佛十天念佛的体会，普遍有感觉，觉得自己妄想杂念非常非常多啊。有时候跟着被这个妄想杂念牵着走，他就念不下去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修行当中，这个念头是我们所对峙的第一关啊。平时我们的念头它的快速啊，就好像悬崖峭壁的水呀、啊、瀑布啊，那么迅猛啊。但我们面对这个念头，你不能修行就是对峙它的，一定要通过修止的功夫。比如我们就是以念佛啊，念佛用这一念来止住所有的念，修止啊，如相向过河，就相向截断这种意识流啊，这样就使它这个急流啊，悬崖峭壁的水慢慢的减弱它的力量，变成了像山谷里面的水这样啊。 但山谷的水仍然还是比较湍急，但比瀑布要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要加固，用到再修纸的功夫，使它变成像江河里面的水啊，它也在流，但是不是那么迅猛的啊。你在旁岸边看，它还是会流得比较急啊。然后我们要使它的这个水呀，要缓慢下来，然后变成像大海里面的水，它就不是太迅猛了啊啊！但是水还是动向，最后就是使这个新的纸指得像山一样的啊，就像《无量寿经》后面讲的“山昧啊，如山王，如须弥山”，稳固。这时候才是纸的功夫成就的啊。有纸就必定会有观有智慧啊，这就是楞严经讲的静极光通达，极照含虚空。静就是止的功夫，你止的清净到了极点，它自然智慧的光明就出来了。在这个定慧的光照之下，定慧的极致就是极照，这个极照就是我们实相的心。这实相的心一旦显现出来，那么虚空微尘数的世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都在含裹在我们的极照的内心，不在心外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十万年佛刹之遥远，这是指我们的心意识而言啊。但是在自心层面，它是不在心外的啊。所以这个切入到这个自心本体，就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啊到无量的刹土去，分身广作佛事啊。在阿弥陀佛的大愿里面，以及西方净土的菩萨里面，都有这种能力啊。阿弥陀经讲到啊，他这个歌以衣格称重妙法供养诸佛啊，然后很快又回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啊。既足巨难，足贤不贤啊，这些菩萨真的是充满着悲心，他是为以救度众生作为他唯一的一个目标。救济巨难呢 啊这个难，我们是把它表述为八难了啊。对我们三界的众生来看，令我们不能修学圣道佛法，不能解决生死轮回问题，这就是最大的苦难啊。那么这个难的八种，首先在这个三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它是三种难。他们这三恶道的众生受苦都来不及，没有天闻圣道的可能，也没有修行佛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障碍啊。三途为难啊。在人道里面有四种人，他也是障难啊。第一是盲聋喑哑，六根不全，瞎的、瞎子、聋子、哑巴啊，六根不全的人啊。第二是四智聪辩，就是机心太重啊，这个世间的这个啊智慧呀 啊世间的聪明狡诈很具备，但是这种人心不淳朴，不正直，所以听到这些佛法亲近的东西，他很难产生相信，他会怀疑，所以四智聪辩构成他的障碍啊。第三是佛前佛后啊，没有生在佛世啊，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啊出生，他就先在这个世间走了一趟，离开了这个世间，或者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这也算障难啊。我们还算侥幸 啊，不幸的是没有生到佛世，侥幸的是还能生在佛的依法的时代，末法还能够看到经卷啊。第四就是啊，欲当越界，太享福了啊，想吃福，所以佛法三周感应不到欲当越界啊，百俱如众啊，不去。这是啊，人道的四种。天上有一种，就是色界天的长寿天啊，构成障碍啊。那么菩萨对这种八难的众生也得跟他提供救度的因缘呢、啊、所以在三恶道里面要随行，随行结缘啊，对这些有障难的地方也提供一些啊足多的因缘啊，所以既足俱难啊，足贤不贤啊，足贤不贤怎么理解这个字啊，贤就是闲暇闲旷啊，现在一般人价值观念很颠倒啊，认为很忙就是很有出息啊，你最近在忙什么呀啊，他要忙什么，哎呀你了不起啊，如果是最近你什么事情不干都闲了，闲了你这人没有出息啊啊，他不知道闲人是贵人呢、啊、闲下来才能修行呢、啊、闲下来才能开发智慧啊啊，所以在这个人道和天道里面，不属于这种八种难的这种天人就叫足贤啊，哎，他有闲暇，他能够回归自己内心，他还能够听闻佛法，还有机会修行圣道，这种人你说不是有福德之人吗？有善根之人吗？啊，那么堕到八难里面的人他叫不贤啊，现在人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了，睁开眼睛就是不动啊，回来拖着疲乏的身体就睡觉，睡完觉又赶紧拼搏，他没有闲暇，你说他是不是很可怜呢？啊，从生到死就是为了一点衣食啊去奔波呀、啊。生活就是这么一个目标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这种啊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需要把它提出来啊，很多人活得很盲目很本能的，他认为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啊，小的时候还，现在连童年都慢慢缩小了啊，小孩子都显得很老练了，说老年人说成年人的话呢啊，非常有手段呢啊，那就是拼搏一些功利嘛啊，然后到了中年也人生阅历也很丰富，然后看看滔天之下都这个样子，所以他很豁达了，豁达什么，嗨，人就是这么回事啊，老油了，老油条了啊，就这么浪费了这一世这么宝贵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啊真的那种要学这些菩萨，对这些足贤不贤的众生都要想办法救度，尤其使他的心在闲旷的状态当中提供人生的真实目标。现在也有些众生他也想闲下来啊，但是闲下来他就适应了他的一种懈怠的放逸的心啊，现在有的地方那些比较有钱的啊这个小康富人搞了个懒人村啊，现在懒人村里面什么都不干，跟自然界融为一体，到那是也有不错地方的，但是生命还是没有提供一个崇高的生命目标啊，很多人在这种啊这个生存压力之下，他 他其实人还是希望有一种闲暇。为什么旅游乐这么热啊？所以他就有一个现在各地成立休闲中心呢、啊。休闲，那么休闲中心其实他心也闲不下来啊，在那里反而是一种，哎，我你看这休闲中心只有我有钱的人才能来，这里消费多么高档啊，多么舒适啊，然后带这个手机，公司出了什么事，马上他就定不下来了，赶紧要跑了，他也闲不下来啊啊，所以真正要把这个暇满的人生、闲旷的心胸去修行一个生命真实的目标，所以休闲就会变成修行啊。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作为佛教徒啊，丛林寺院能不能给现在这些人提供这样的条件啊？比如我们的五一国庆节的佛七，他就给他提供一个啊修行的机会，黄金周啊，原来都想着琢磨到哪去玩，哎，现在给他提供你念七天佛，那真的是把心内的黄金给运出来了，这不是很好吗？啊，所以这个足闲不闲啊，我们要把自己的心闲旷下来啊，也使一切。他为什么很多人闲不下来？我们看到，尤其中国大陆的，就是由于他对宗教的这种价值观呢太陌生了，对心性的精神价值的这种认可度他没有，所以他就不能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怕孤独啊，于是他就要制造很多事情去做，这样生活充实。其实在外面去弄这些东西，正是表明他精神非常空虚的很可怜的状态啊。天下本无事啊，为人自扰之，就是被这些啊不闲的人呢、啊、给他弄的事情太多啊，所以让他回归到自信的极定，让他在极定当中品尝那份自信的快乐充实，由这份快乐充实，它会引发他的道德感、他的审美意识、他的超越的意向、他对生命、对行为的深刻的反省、忏悔意识。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去做，我们个体就会充实，这个民族就会提高他的文明程度。啊，你看这些菩萨们都在做这个工作，我们虽然能力有限，这个心还是要有的，随分随地的去做一点啊，尤其在中国大陆显得非常有必要的啊。啊，那么这些菩萨在这个救济这些众生的过程当中，顺应着众生种种不同的根基，分别显示真实之际啊。为什么要分别呢？众生有上中下各种根基的众生，不同的好药根性的众生，所以随着他的特点加以引导，加以教化。但无论是分别怎么教化，其目的是让他归到真实自己啊。这个真实自己就是实相，就是佛性，就是涅槃城，就是不二的法性，旧路回家呀，本地风光啊。这是我们八月底的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回归家园啊。这个家园就是真实自己，要让他回来呀啊。所以菩萨教化众生啊，若人静坐一须臾，甚照七层宝塔呀、啊！你在这静坐啊，四十几分钟，你的功德超过建造一个七宝的宝塔。为什么？你静坐是回到了你自信里面来了，不生不灭的自信呢？它的功德是永恒的， 一切外面建立的东西都是生灭法呀。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菩萨的教化的原则就能够了知，我们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法供养，就是让众生显发法身慧命，救命了啊！这项工作要赶紧去做啊！所以分别显示真实自己啊！菩萨只要一发这个心，把救度众生作为他的维持为大的一件事情，他就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啊！在这世间救度众生，一定要讲经说法啊！因为众生，这个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嘛，耳根圆通啊。那么你要讲经说法，要有辩才呀 啊！一般的辩才还很难呢 啊！在前面这个总是明题的时候，我们谈到佛的四无碍辩啊，四种无碍辩啊，义无碍辩、法无碍辩、慈无碍辩、乐说无碍辩，这是九地菩萨才能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辩才啊。佛的如来的辩才还有七种啊，常常讲有四七两种，我们来看看如来的辩才啊，简单看看啊。结辩，它结就是反应非常敏捷，比如啊，与会的听众提出问题，马上做出反应，不需要思维，不能说人家提个问题啊，等一等啊，我考虑一段时间才回答，这不行啊，马上做出反应，而且回答的非常啊到位啊，这叫结辩。第二是无断辩，就是这种辩才它能够相续啊，连续而没有中断啊。那如来他讲法华经可以连续讲60小节，他不会中断，不是说讲，不像我们讲2个小时疲劳了的吃点喝一点啊，没有啊，无断辩。第三是训辩啊，训这也是是吧、啊？快速反应，就是如来的辩才，他知道诸法的理体和事相，心里明明白白啊，所以他所反应的语言音声就是非常快速的出来，叫做口若悬河呀、这个拈来就是啊，左右逢源啊，地涌金莲呢、他这些都表明这些辩才啊，辩才啊，如果没有这个辩才，讲几句就卡住，是吧？一字一字蹦得人家难受，那就不行了啊。第四是随应变，随应就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以及当时候特定的时空啊，能够非常精巧的进行开导啊，如撞钟一撞就有声音出来，而且他所做出的反应正是跟那个众生的根基一丝都不差啊，随应变啊。第三是无谬变，无谬变啊。第五是无谬变，就是所说的道理没有丝毫的差错啊。第六是丰意变，就是他的意理非常丰富啊。我们有时候会讲到一个教师在一个啊一个课堂上中信息量多啊，他对于名相概念离体事相啊，他包含着无量的义理在里面啊，能够语言简洁而信息量大，冲击力大，引发你的内心的功能大，你能在这个短时间当中得到甚深的这样的收获， 就好像讲于禁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读书十年不如你上他一个小时的课，他很丰富啊。这个丰富在这不是很简单的，你给学生一瓢水必须具备自己一桶水，那这个如来无量劫积功累德的智慧浓缩在一个空一个时间去讲，它就太丰富了啊，丰溢遍啊，无量啊，无有边际啊。第七是一切世间最上妙辩啊，就是在一切世间人面，这种如来的微妙的辩才是无以伦比的。这无以伦比体现为五种德性啊。第一，他所说的话呀，语言呢，音声很深沉，就像雷一样的啊。西方净土往生者讲经说法都像雷一样的啊。他的雷就是用这个比喻，表明他第一是洪亮，第二他有震动人阿赖耶识的善根萌芽的作用，深沉啊，不是那么浮浅的啊，甚至。那么第二是清澈远闻啊，这个音声很清净，很有穿透力啊，很远的众生都能闻到啊。佛的音声，你看他这个无论多远的地方他都能听得到，而且就好像佛跟他一个人在讲话，一对一的来讲啊。所以这种音声就是他的实相音声的表达，因为实相的是无所不在的，所以音声也无所不在啊。那么第三次其声哀雅，这种音声有悲哀，因为佛是悲悯一切众生，所以体现在音声当中有哀感啊。然而佛讲经说法是让众生显发自心超越的意向，出世的本怀，它高雅，不是人天福报庸俗的东西啊。哀雅啊。第四就能令众生啊爱敬啊，这是由于修跟众生有缘呢、啊，慈悲众生接受这个音声，实际上是接纳这个讲经说法人的心啊。这个心如果讲经说法的人他有一颗慈悲心，大家就会接受这种音声的慈悲，于是他就对这样的讲经说法的菩萨产生恭敬，恭敬心，有一种亲和的力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弘法的人员有不有法缘，跟他音声很有关系，那个听众是不是愿意听这个音声。如果接受这个音声他很难受，听到很难受很折磨，他可能下次就不来了啊。你看那些主持人包括音乐家能够有知名度，能够受欢迎，这也是他修来的，因为观众喜欢他的声音。那么喜欢他的声音，这不是简单的，他一定是有因缘的啊。所以令众生能够升起恭敬喜爱的心啊。然后第三是闻到这种音声能够欢喜，能够不疲厌啊，听你两个小时课，它好像是两分钟一样的如遇春风。如果听你一个小时课怎么度日如年啊，你就让人家难受，在这受煎熬了啊。所以我们一般在学校也都是觉得选修课比较好，哎，他愿意来上就上。如果你非得要必修课，他又不愿上，又必须在那里，那整个气氛也不好啊。所以我们你看这个辩才之智，这些七种智慧都是智慧的表现。一个弘法人员一定要有这种辩才，但这个辩才在我们凡夫层面确实很难呢、啊，所以就得仰靠佛的加持啊。 这里为什么讲如来辩才智慧？如来是我们的性体，我们内心就有这种辩才的智慧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得里应外合，一方面祈祷佛菩萨加持开发我们的智慧，另一方面我们要念佛。一个能专心念佛的人能够开发辩才智慧啊。我们也注意看到有些居士，他原来没有学佛之前呢，口头表达能力很差的，语无伦次啊。学了三五年佛，念佛念得比较好，再一听他讲不一样了，他能够讲得很有条理啊，还很雄辩啊。这些智慧都是慢慢通过念佛呀啊诵经呢、啊、他所得到的。修行人能够得到辩才智慧。所以当这个菩萨想为一切众生分别显示如来的这种实相的时候，他就能够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得到这个辩才的智慧。那么若众言因开化一切啊，若就是能够了解的意思啊。这个众生各种，从人道的众生来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籍、不同的种族，它有不同的语言、方言。那么这些佛菩萨他都能理解众生种种的语言，来用他所理解的语言来宣说，这就入到了语言音声三昧了啊。那么开化一切，开就是开蒙啊，众生要重视，我们虽然有如来性德，但蒙蔽在里面，所以要发蒙，要开蒙啊，开蒙就要教化来止恶扬善啊，不重要是。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啊，前面谈到口业口轮的弘法，下面就是用他的身业来做了啊。对于菩萨来说，深知三界六道的虚妄，他的败坏相，他的无常相啊，这败坏无常，只要是不常住的，是能够毁坏的，都叫世间啊。这么这个世间当中有依报的环境，正报的众生，有善恶之因，以及他的福报之果啊，这些有为的主法啊，那么菩萨以他的智慧都能够了达，而且深切诸法的空无相无愿，这样的本体就超过了世间诸所有法啊。我们在世间诸所有法当中认为真实，菩萨切证他的空性，我们在梦中菩萨醒梦了，对梦外的人来说，他就超越了这个梦境。对在牢狱的这个囚犯来说，他在那受苦，离开牢狱的这些人他就自在啊。虽然超过了世间诸所有法，但是他不离世间，他以慈悲心安住在出世无为之道，还要去度化一些众生，以他的菩萨行法来教化众生啊。这就是菩萨的心，他关于空性但不住在无为，以他的悲心是不舍有为，这叫慈悲和智慧相辅相成，作为菩萨安心立命教化众生的人宰啊，这叫地住啊。那么这样子菩萨就通达一切世间所有的法啊，如梦如电如影，这些法都没有定性的，既然没有定性的是空的，他就能够由心回转啊，心然转一切物，他就得到自在了，也不为物所累 这就与一切万物啊随意自在。好，请看下面，唯足数类作不请之友，后复群身为之重担，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复服种性，常使不绝。好，我们先看这几句啊。菩萨对一切众生啊，这就数类了啊，做不请之友，这就表明这个菩萨的大慈大悲。真正的朋友是不等待请的，就好像慈悲的母亲，她对婴儿的帮助不需要这个自己的婴儿去要求的啊。为什么要做不请之友呢？由于这些所教化的众生，他自己没有这种好药，他自己不知道求圣人来帮助，这叫不请嘛，无感之机嘛。但是菩萨还是给他强作因缘，为他作之师作之友，来安顿他的法身慧命啊。那么这种悲心，就你看后负群生为之重担，他就进一步说啊，这个众生是以烦恼作为他的重担的，沉重的担子啊。那么菩萨是以众生作为重担的，是要发愿呵护一切苦难的众生出离三界的轮回，他要做这项工作啊。在地藏本愿经里面讲，这个地藏菩萨就有这种状况。地藏菩萨在这个啊法会上跟佛禀白，就是世尊啊，我观察这个阎婆提众生，他举心动念都是罪恶啊，刚刚修点小的善因，得到善的利益啊，得到了点福报，他马上把他修行的道心又退失了啊。如果遇到不好的恶缘，他念念都是恶的东西在增长，这是阎婆提众生的普遍情况。所以这样的人就有一个比喻，就好像他走在一个啊一个烂泥坑的道路上啊，污泥道上陷在污泥里面，肩上又背着一块沉重的石头，表明他造了恶业嘛，就背着这个石头嘛。你看他走在这个泥巴上啊，泥地上又有石头，所以他越走就越沉重，越走就越困难，脚步就慢慢迈不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能遇到善知识，推他减负啊，原来他背了120斤，背不动，这时候你跟他减掉一半，他可能陡然轻松了。啊，如果你悲心就全部接过来，那他就更轻松了啊，是减还是全负？哎，那么这样的善知识就是菩萨，他有悲智，也有威神愿力，他就对这样的众生要帮助，要扶持他啊，令他在这个啊泥路上泥路打滑呀，不要让他滑倒，就是不要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啊，然后引导他到康庄大道平地上去啊，引导到平地上去，再告诉他你要注意，你刚刚背上重石在泥巴里面走，随时滑倒，这时候再也不要进入这样的道路了啊。这个地藏菩萨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菩萨是把众生啊烦恼这代众生受苦供养啊。 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在五浊恶世示现成佛啊？这就是他的大悲愿力，五浊恶世的众生太苦了，烦恼太重了，所以他要示现八相成道啊，替我们减负，甚至替我们全负，然后告诉我们有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愿力，这个四十八大愿就是在跟我们全负啊。你只要我们只要登上了弥陀的大愿船呢、啊，我们所有的业力完全被阿弥陀佛所减轻了。我们在三界六道的这种泥路上，这种非常滑非常陷得越深的情况下，马上就离开了啊。所以就像一个大富长子，他要把他一切啊功德啊，一切功德法财全都给他的独生儿子。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也就是所有的菩萨的功德智慧全都给众生，让众生进入无欲涅槃，这就是荷护众善啊，荷护众善。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啊，这个如来甚深法藏是指大乘圆顿的经典啊，这不从理上说如来藏性啊。那么自己要受持，读诵书写礼拜宣说，也要叫众生去书写礼拜读诵，依教奉行啊。那么这部佛说无量寿经就是如来甚深法藏啊，只要能受持为他人说的这些善知识，纵然这个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够蒙佛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受持如来甚深法藏，自我受持都是得佛欢喜、得佛护念、得佛加持的啊。那么能够受持大乘圆顿的这样的教法经典啊，他就能够使听闻者知道自己烦恼啊无明当中具有佛性啊，具有如来藏的恒沙的功德，他就开发出来啊。菩萨讲经说法，开发众生烦恼当中的佛性，就像污泥当中伸展莲花出来，这就是少农佛种。这个佛种是以菩提心作为种子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求佛果的目标出来，叫菩提心。菩提是佛果的意思，心是众生能发之心啊。那么具体到净土法门，这个名号就是实相，这个名号的无量光寿，也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所以能够闻性名号、支持名号，就是佛种啊。那么这个菩萨以他的大慈悲心来保护、养育、滋长一切众生本具的佛的种性，种是种子、能生的意思，性是不改的意思，超越时空、永恒、常在的意思啊。佛种显发出来，使他登登相续啊，永远的不要去断绝它啊。所以佛的法身毁灭，佛的智慧的种子在我们手上不能断灭，要像接力棒一样的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在魔界里面就有出离世间的智慧火把，照亮众生啊，令有缘的众生脱离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离报身，同生极乐国。